持戒念佛啊。啊，
那么这两部书比成比起戒律的时候呢，那确实容易受持。那么戒律没有受过戒的人啊，是禁止不能看的。那么《安思全书》《感应篇》呢，那是人人都可以看的。所以他老人家大力的提倡。我在香港讲经，在香港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那个藏书里面就看，啊，看到老法师就是苏州弘化社，啊，他老人家办的这个佛经流通书，啊，看看人家后头版权页印的这些书啊，他都印过几十版，而且每一版呢都是几万册，不像我们这一呢一千册两千册那不是，啊，每一版都是几万册，啊，四万册五万册，啊，而且印过三四十版，所以把这些书总数一算的时候呢，他老人家一生当中最低限度也印过300万册，这个真正是大力的来流通啊。啊，那我们想想他为什么印这么多，啊，无非是劝人持戒，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在这个佛教会讲了凡四训，讲感应，啊，我在南部也曾经讲过感应篇，讲过了凡四训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世间法，也是出世间法的基础，啊，印祖就是叫我力行感应篇，念佛求生西方净土，啊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大势至菩萨最近到我们这来教给我们这样做，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一个教导正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去修，决定能有成就。那么底下这三个意思呢？破无，啊，第一个是破无，啊，持戒就是破无，啊，破我们恶的念头、恶的行为。我们事事就是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啊，都有一个标准，啊，那么个标准是出家人是以戒律为标准，啊，以感应篇来补助戒律之不足，啊，因为感应篇比较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那么在家人呢，就可以以感应篇为标准，啊，例行感应篇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叫破。第二个有其四的意思，这个四度要记住，是读书人，有学问有道德，才能称为四度。啊，古人说。学而优则仕，这个仕是有学问有道德，再加上一个人旁的时候呢，这是做事，那个事当中当做服务于社会，啊，当你学问道德完成了，啊，你就应该为社会大众服务，啊，其次是其实其该，这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啊，他很特别，啊，他既没有做官，啊，也没有，啊，经营，生财的事业，啊，而是天天在外面圆门托钵的，啊，其实，啊，他是乞丐，但是是一个很有学问有道德的乞丐，啊，不是普通的乞丐。 所以这个托钵乞食的制度一直到今天小乘国家还是有、那么佛教到中国来是中国帝王引请过来的、身份是过司的身份、皇帝的老师，那皇帝人是不能说叫老师去圆满托钵、这在我们中国的司道上啊不许管，所以佛教到中国来之后呢就不乞食了，先是接受啊皇室的供养啊，不乞食啊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风俗习惯，跟印度不一样啊。印度纵然是皇帝的老师啊，他还一样乞食，中国人尊师重道啊，决定不能让老师在外面乞食啊。但是乞食还是有好处啊，乞食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出家人身上不要自在，就能减少贪心啊，减少牵挂啊。啊，像印度出家人三衣一钵，他什么都没有啊，他很自在，他能放得下啊。一有了资财就有牵挂，有牵挂就障道，这是一定道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虽然有这些资财，心理上要放下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那么这个比这个小乘的时候还要功夫还要高，小乘是没有心理干净，大乘菩萨有心理干净，绝不沾染啊，有若无啊，这是菩萨的修法了啊。那么同时啊，学佛的人就修道的人，你看佛虽然是不赞成苦行啊，特别是无义的苦行，佛法是不修的，但是佛有很赞叹苦行。那是什么道理？因为苦行的人比较容易学，他能学啊，不贪图享受，容易入道。这是讲这个初学的来说，特别是讲初学啊。所以苦行呢有殊胜的功德力啊。那么今天呢，真正讲修道是在讲的时候，越苦的地方啊越容易成就，越是物资丰富啊这个享受的地方越不容易成就啊。为什么？凡夫毕竟是凡夫，习气摆脱不了啊，在这种这个资源丰富的地方享受惯了啊，就是吃不了苦头啊。这个在修道人是很大很大的障碍啊。那么在上一个月，中国时报看待着这个泰国边境，泰国跟中国大陆边境的，我们在那里有一支游击队啊，有一个游击区。那么我听说呢，他们那边是年军队年眷属总共差不多有7万人啊，但是这个中国时报报道的没那么多啊。那么当然他是没有完全人见到这一个地区，是我们国军一个兵团在大陆实现的时候，他们退到这个边境，就占领了这一个地区啊，他们在那里生存啊。那么原先以为的时候准备将来反攻打回去，现在也没这个能力 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守得很坚固，非常之守本分啊，那是在生死边缘上生存，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电啊，也不出产粮食，苦不堪言啊，他们替这个泰国人卖命啊。那么泰国那边的时候，这个像那个越共啊、缅共啊、辽共啊、中共啊，都在那里扰乱啊，泰国人叫他们去打啊，打了以后的时候呢，给他多少钱啊，那个钱也很有限啊，所以打一次仗的时候，在泰国政府拿一点钱的时候，做他们这个维持生活费，苦不堪言啊。最近也有人去参观，这是世界上最苦的一支军队啊，过的是最苦的生活，可是世界上人就看的时候也非常佩服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确实有能力，如果要想是把共产党联合起来把泰国可以消灭，他们有这个能力，每一战必胜啊，但是什么呢？安分守己，哎，只是画这个界限，你不侵犯我，我也不侵犯你，你侵犯我了，我就打你。安分守己啊，这是真正中国人呐、啊，顶天立地啊。那么报道当中，他们缺乏的，最缺乏的是中国书记，叫底下这一代啊，他们这些子女啊，他们有小学，也有中学啊，小学里头有泰文，泰国政府派人来教泰文。啊，有中文，但是中学呢，全是他们自己办，全是中文。最缺乏的是中文的书籍。所以我听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啊，我这几天也正在打听，到那边确实情形了解之后，我想我们发行的时候送一些中文书的，啊，看他们需要什么，我们可以印了大批的，印到那里去。啊，那么今年下半年我也可能到那里去参去看一看。啊，实际去看看，去了解他们的环境，啊，看他们有什么需要，啊，我们来帮助他。啊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如果在那里建个庙，假如我们真正要发心不怕苦的人，到那里去教化这一代的中国人，啊，我们教佛学，我们教四书。啊，那就是真正吃苦啊，那是你他们，你看你的军长司长啊，他们的眷属都要自己去种菜啊，都要去挑水啊，要挑粪啊，所以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那是苦行僧的生活啊，不像在台湾过得这么舒舒服服的啊，所以真正是不怕苦啊，愿意做苦行僧啊，到那里去修行去啊，那个地方住那都是很简陋的房子啊，那报道的很详细啊，都是用竹篱笆编的，上面盖的茅草啊，竹篱笆里面粉一点那个什么泥啊，泥浆啊，是那样的房子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啊，这一支部队原来就是黎弥将军统帅的啊，黎弥做过云南省主席啊，那么当时他是个兵团司令啊，所以我也是常常勉励真正发大心的啊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舍己为人，到那个地方去教学去，他们也缺乏老师啊，他大概有20多间中学，你们诸位想想，他整个眷属一共有7万多人，他有20几个中学，发心到那里去教书，到那里去弘法啊！我准备到那里去，实际上看看之后，回来再做打算啊。苦。第三个意思是不魔，这个魔是讲天魔啊，天魔。他不愿意他统辖的这个人民啊都离他而去啊，他就心里发生恐怖，这个出家修道的人就是要脱离三界 三界之内，那就是魔所掌握的三。你要脱离三界了，等于说是离魔的范围了，它发生恐怖啊，所以说魔恐怖啊，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啊。虽然恐怖，他还不会来找你麻烦。那为什么呢？不值得。你发了心想离开他，还你现在还没本事立，他不着急。到你真正有本事立的时候啊，他就来找麻烦。所以你成佛的时候，有事先想你，这个时候就想尽方法来阻扰，啊，来障碍，啊，不让你去。啊，所以到真正有魔来找你麻烦的时候，这个时你有相当的功夫，他才来找你。啊，你要没有功夫，不会来找你。啊，所以这个比丘登坛受戒的时候，魔王宫殿震动，这是有人报复他，他心里发慌。哦，这批人想走，想离我而去了，啊，那么就这个意思。这所说注意求佛禁止，嗯，那么这个都是叙述啊，一代十教当中啊，那么佛所说种种之法，大家呢听了之后，有的开悟，有的不悟，有的有疑惑，又疑惑再提出来，啊，求佛来给他做一个决断。这个禁止啊，就是进退的意思。啊，又言抉择可否？啊，这个抉择可否就是解释禁止的禁止这个意思。哪些我们应该禁？哪些我们应该停止？啊，善的我们要禁，恶的我们要止，正法我们要禁，邪法我们要止。啊，就是明了邪正是非，啊，决定我们自己的取舍，啊，作为我们修行的道路。或者表于一心听法，不多不散。这个合掌是表法，啊，是恭敬的表法。平时我们这个指是分散，啊，这个分散的像什么呢？像我们心的散乱，啊，心散乱。这个合掌呢，把它合成一个，就是把散乱的心呢都收回来。一心闻法，合掌是代表一心，一心呢就是最恭敬。啊，我们想诚心诚意呀，啊，所以这个掌一定要合得拢啊。那么有人说这个掌啊，合掌啊，当中还要把它空一点啊，好像要包个什么东西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是密宗里头手印的讲法。真正的合掌是要合的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心不是二心啊，它是表一心不乱啊，所以要合拢啊。那么这是表法，当我们行礼的时候，这一心就是表示我们对人对事都要一心啊，不多不散，多是懈怠懒惰，散是心的散乱啊，心不散乱，深夜精勤啊。说以上啊是续分，啊，这个续分的解释到这个地方讲完。那么下面呢，一共是四十二章，这四十二章啊都是正宗分啊，在前面已经给诸位介绍过了啊。我们现在读底下这段经文。佛言：慈亲出家，摄心大本，解五为法，名曰沙门，常行二百五十戒，禁止亲近，为四真道行，成阿罗汉。阿罗汉者，非心变化，旷劫受命，助动天地，四为阿那含。阿那含者，受宗灵神上士九天，正阿罗汉。 四为四陀含，四陀含者一上一环即得阿罗汉。四为虚陀含，虚陀含者七死七生便证阿罗汉。爱欲断者，如四之断，不复用之。那么这个是第一章啊，第一章啊是讲出家正果啊，是说的小乘教义啊。那么这个四十二章啊，虽然章章都是独立的，并无次第关联，可是编者他也有一个次第啊，这就是由小乘而大乘。那么这一章呢，完全说的是小乘的果证啊。那么要讲到大乘法，大乘法呢，对这个出家，就形式的出家并不重视啊，小乘法对于形式上非常重视。那么这个就是大乘的境界与小乘境界不相同。这个里面的名词术语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啊，在属于佛学常识的部分啊。那么第一个佛言，佛言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，这个文可以分为三段，从佛言到明月沙门，这是一段啊。这一段就是讲出家啊。第二段呢，从常行二百五十戒到辩证阿罗汉啊。那么这个一段呢是正果。幕后我觉得爱欲断者如四之断，这个三句十二个字是这一章的结论啊，这一章的结论说明出家正果最重要的修学原则啊。所以这个文字非常的简单啊，在正果里面，这就是小乘的四果啊，四果都说得清清楚楚。在出家这一段里面，这个里头啊，三句啊，实际上它是三个意思。第一句讲慈亲出家，这是讲的世俗之家。啊，我们讲出世俗之家，离开了父母了，离开自己的家园了。第二句讲摄心大本呢，这个是讲出无名之家。第三句讲解无为法了，这是出烦恼生死之家。啊，明月沙门。我们看出去啊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对这个家要认识啊，里面是一个小猪啊，你们想想这个味道，家是什么啊？所以要了解家者枷锁也，小猪关在笼子里面了，这就家了。世间人家成家了，成家的呢已经关到笼子去了，你是关到笼子去了，这个小猪关到笼子去了，这个叫家啊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要晓得这个意思。我们中国人，中国祖先呢，可以说 都是古佛再来的。他们造的这个文字啊，是巧妙的不得了，叫你一看到这个字啊，就开悟了。要出去啊，不能老关在这个里头啊。啊，所以说这个中国文字确实是不得了。啊，在世界上任何文字没有能跟中国文字相比。啊，中国文字是会意，一看。意思就明白了，就叫你恍然大悟，啊，不必说话了，啊，实在是高明极了。如果今天是我们不学中国文字，我们把中国文字要把它改变，要改成简体字，那简直就是这个罪过，真是叫无量无边，啊，真正是素典王宗的大罪人。时间到了。